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鲨鱼的出现不是意外事件，那一片乌云似的鲜血沉到一英里深的海水中缓缓散开，鲨鱼闻血而动，从深处浮了上来。它来得又急又猛，划破了蓝色的水面，出现在太阳底下，可它满不在乎。接着它又钻到水面底下寻找那股血腥味儿，然后顺着小船和鱼的航线往前追。那股血腥味儿时有时无，不过他很快会再次找到，或者仅仅闻见一缕腥气儿，就顺着航线快马加鞭赶过来。这是一条庞大的灰青鲨，天生就游得飞快，跟大海里最快的海鱼游得一样快。除了嘴巴，它全身上下都很美，它的背像剑鱼那么蓝，肚子荧光发亮，身上的皮又光滑又健美。它生得跟剑鱼一样，只是长了一对巨颌。现在它正在水下游得飞快，所以巨颌紧紧闭着，它的背鳍高高耸着一动不动，一路把水劈开。包裹巨颌的双唇紧闭着，里面八排牙齿都朝里倾斜。大多数鲨鱼的牙齿都是普普通通的角锥形，而它不同，它的牙齿就像一个人把手握成爪形时的手指一样，而且长度跟老人的手指也差不多，两侧都像被剃刀切削过一样锋利。这样的鱼天生就是要以大海里所有的鱼类为食的，就算那些鱼迅捷强壮凶猛别无敌手，也都是他的口中物。现在他闻到新鲜的腥味儿，就一路赶来，蓝色的背鳍沾水破浪。老人看着他靠近，知道这是一条无畏无惧为所欲为的鲨鱼。他一边准备鱼叉系牢绳子，一边看着鲨鱼奔来。绳子短了点儿，因为他刚才割了一些去捆大鱼。老人现在头脑清醒，他准备豁出去了，但不抱什么希望。不可能再有刚才那么好的事儿了，他想。看着鲨鱼越来越近，他瞅了一眼大鱼，倒不如是场梦。我阻止不了他攻击我，但也许我能抓住他也说不定。大尖牙，你他妈的见鬼去吧，他想。鲨鱼急急扑向船梢去咬大鱼，老人看到他张开的大嘴、怪异的双眼和咬下去的牙齿，咔哧一声，一口咬进鱼尾上面的肉里。鲨鱼的头露出水面，它的背也浮了上来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被撕裂的声音，这时他把鱼叉倒进鲨鱼的脑袋，扎在两眼之间的横线跟鼻子往上的交叉点上。其实鱼头上并没有这样一条线，只有笨重尖利的蓝色鱼头和大大的双眼，还有伸出来准备吞噬一切的上下颌。不过大脑正好就在这个交叉点上，给老人戳中了。他用血肉模糊的两只手来扎，使出全身气力将一把好鱼叉往里捅。他戳的时候没抱什么希望，只是很坚决，恶狠狠地只管扎。鲨鱼翻过身来，老人看到他的眼睛已经没有生气了。接着他又翻了个身，往自己的身上绕了两圈。老人知道他已经死了，可这条鲨鱼不甘心，它虽然仰天躺着，可尾巴还在拍打，上下颌咬得咔咔响，像快艇一样破水而去。 海水被它的尾巴拍起一片白色的浪花，它四分之三的身子都露在水面上，绳子越绷越紧，紧得直发颤，最后啪的一声崩断了。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，老人望着它，不一会儿它慢悠悠地沉了下去。它咬走40磅肉，老人大声说，他还把我的鱼叉和绳子都带走了，他想，现在我的鱼又流着血，其他鲨鱼也会来的。大鱼被咬烂后，他就不想再看它了。大鱼被咬住的时候，他感觉仿佛是自己被咬了。不过我把咬我这条鱼的鲨鱼给杀死了，他想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青鲨，上帝知道我见过好些大青鲨呢。先前的事太好了，结果就长久不了，他想，现在我倒希望那是一场梦，希望我从来没钓到这条鱼，希望睁开眼看到自己独个躺在铺着报纸的床上。人生来可不是给打垮的，他说，人可以被消灭，但不能被打垮。尽管这样，杀死大鱼还是让我很难受，他想，艰难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，可我连个鱼叉都没有。青鲨又残酷又能干，又强壮又聪明，不过我比它更聪明。或许不是这样，或许我只是比它装备好而已。别胡思乱想了，老头，他大声说，赶快顺着这条航线往前走，见机行事吧。可我还得想一想，他想，因为我也没别的事可做了，只剩这件事和棒球。不知道大球星迪马乔看到我扎他脑袋的样子会怎么想。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谁都会。可是，你觉得我的手疼能不能跟骨刺相提并论？我可不知道。我的脚后跟从来没出过毛病，只有一次，我游泳的时候踩在鱼上，被它蛰得生疼，连小腿都麻了。那可真是疼得够呛。想点高兴的吧，老头，他说，现在你离家越来越近了，少了40磅，行驶更轻便了。他非常清楚船到海流里面会出什么事儿，不过现在无事可做。
不，有事可做，他大声说，我可以把刀子绑在桨柄上。
于是他用腋窝夹住舵柄，用脚踩住船帆底部，腾出手来把刀子绑到了舵柄上。
好了，他说，我还是个老头，不过不是赤手空拳的老头了。
现在海风稍稍大了点，船走得很顺，他看看鱼的上半身，又燃起了些许希望。不抱希望就太蠢了，他想，而且我觉得不抱希望是种罪孽，不要再想什么罪孽不罪孽的了，就算不关罪孽的事，现在也还有好多问题要考虑呢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懂什么罪孽，我不懂罪孽，可能根本就不相信什么罪孽，或许杀死这条鱼就是种罪孽。我想，就算我杀死他是为了维持生计，为了给人们供应食粮，也还是罪孽。不过这么说，那一切都是罪孽了。何况现在在考虑什么罪孽不罪孽的已经晚了，有人是领着工资专门考虑这些问题的，就让他们琢磨去吧。你生来就是要做渔夫的，就像那条鱼生来就是要做鱼一样。圣佩德罗就是个渔夫，大球星迪马乔的爸爸也是个渔夫。不过 没有报纸看，也没有广播听，凡是掺和上的事，他都喜欢想一想。他想了很多东西，继续琢磨罪孽。
你杀死那条鱼，不光是为了维持生计，为了卖鱼肉糊口，他想。你杀死他，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因为你是个渔夫。他活着的时候你爱他，死了以后你也爱他。要是你爱他，杀死他就不算罪孽。还是说爱他，杀死他反而罪加一等？你想的太多了，老头，他大声说。可是你杀死青沙的时候感觉很爽，他想。他跟你一样，也是靠吃活鱼生存的。他跟某些鲨鱼不一样，他不吃死鱼臭肉，不会什么都往肚子里吞。他美丽而高贵，无畏而无惧。我是出于自卫才杀了他的，老人大声说，而且我干得很彻底。再说了，世上万物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，一物克一物。大鱼养活了我，却也让我痛苦万分，其实是孩子在养活我，他想。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。他向船舷弯下腰去，在鱼刚才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鱼肉。他把鱼肉放进嘴里嚼着，感觉这肉很不错，美味、结实、多汁，有肉味，只不过不是红色，而且里面也没什么丝丝连连的肉筋。他知道到市场上能卖出最高的价钱，可惜没办法阻止它的味道溢到水里去。老人知道异常艰难的时刻就要来临了。微风徐徐吹着，风向偏东北。他知道，这意味着风不会停下。老人抬眼望去，看不到点点帆影，看不到一艘轮船的影子，也看不到黑烟，只有飞鱼从船头的水下跃起，向两旁飞去，还有一片片黄色的马尾藻。现在，连只鸟儿都看不到了。小船就这样往前走了两个小时，他在船梢歇着，时不时嚼一点马林鱼的鱼肉，尽量多休息，恢复体力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两条鲨鱼中的第一条。 哎！
他大叫了一声，这个词没法解释，或许就像钉子穿透一个人的手掌，钉进木头的时候那个人发出的惨叫声。
大花皮，
他大声说。他已经看见第一个鱼鳍后面又来了第二个鱼鳍，看到它们褐色的三角鳍和横扫一切的尾巴。他知道这两条是窄头双髻鲨，它们早就饿得头昏脑胀，这下闻到肉味兴奋极了，一会儿迷失的晕头转向，一会儿又兴奋地寻到了肉味儿，总之他们越来越近了。老人把船帆系牢，把舵柄塞紧，接着拿起绑着刀的桨，两只手疼得不听指挥，他只好尽量轻轻握着举起来。他把手掌张开合拢，放松放，然后再牢牢攥起来，让他们适应疼痛，待会儿就不会因怕痛不敢用力了。他看着两条鲨鱼游过来，此时已经能看到它们又扁又宽、铲子尖似的脑袋了，还有带白尖的宽胸鳍。这种鲨鱼惹人生厌，气味难闻，既吃臭鱼烂虾，又嗜杀成性，饿的时候连船桨船舵都要咬，趁着海龟在水面上睡着的时候一口咬掉海龟脚的就是这些鲨鱼。它们饿起来 为攻击在水里游的人，即使这个人身上没有鱼血的腥气或鱼的粘液，他们也不放过。
喂，老人说，大花皮，过来啊，大花皮。
他们来了，可他们不像青沙那样径直过来，其中一条转过身消失在船下，在底下对着大鱼又扯又拽，把船顿得直颤。另一条用它黄色的眯缝眼看了一眼老人，就张开半圆的嘴巴冲过来，扑在大鱼身上刚才被咬过的地方。它褐色的头顶和脊背上，就在脑子和脊髓相连的地方，清清楚楚地显出一条线。老人举起绑在桨上的刀，朝着那个连接点一把捅进去，抽出来，再照着鲨鱼像猫一样眯缝着的黄眼睛一下囊进去。鲨鱼放开大鱼滑下水去，临死还吞咽着到嘴的东西。剩下的那条鲨鱼还在糟蹋大鱼，船还在摇来摆去。老人松开帆布脚，脚船打了个转，鲨鱼就从底下露了出来。他一看见鲨鱼，马上探出身子，从船边攮了他一刀，可他只捅到鲨鱼厚实的皮肉，刀子都没进去。捅这一下，不光让他的双手生疼，肩膀也痛得厉害。可是鲨鱼马上又露出头来，老人趁他伸出鼻子，向大鱼靠近的时候，不偏不倚地扎在他扁平脑袋的中心。老人抽回刀，照准鲨鱼那个要害再次扎下去，他还是挂在大鱼上不肯松口。老人又戳他的左眼，鲨鱼还挂在上面
不松口。
老人说着，把刀刃插进他的椎骨和大脑中间，这个地方好扎，他感觉鲨鱼的软骨断了。老人把桨颠倒过来，把桨叶插进鲨鱼上下颌中间，想撬开它的嘴巴。他把桨叶转了一转，鲨鱼松开口滑了下去。他说，
滚吧大花皮，滚他妈一英里深，滚去看你的朋友吧，搞不好那是你妈呢。
老人擦了擦刀刃，把桨放，然后重新把帆脚系好，帆鼓起来，他将船拨回到原来的航线上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